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3年5月29日星期三，时事焦点我们先关注中国。中共再推16条，管控青年教师思想。经济方面的消息有18个欧盟成员国反对制裁中国光伏产业。另外，欧盟结束对叙利亚武器禁运，继续经济制裁。之后为您带来的是西方民主在中国，有了宇宙真理，西式民主降为地方知识。国际视野，抗议孟山都转基因工程的全球大示威。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多家中国媒体今日刊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教育部联合下发的文件，出台16条意见，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评论人士认为，继七不讲之后，16条更加直白地表达当局思想控制意图。
5月28日，凤凰网及中国各大门户网站统一以中共出台16条意见，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为题，刊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教育部党组于5月4日联合下发的文件，其中提出16条要求，包括要强化青年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深入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三个自信教育、学习领会中国梦的精神实质，增强党性，构建党员教育培训体系，提高青年教师发展党员质量，要求青年教师要通过网络掌握高校思想理论动向和网络舆情，以占领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阵地等。该16条意见还特别指出，青年教师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称，原则上应具有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历。网友鲁班的儿子跟帖评论，应该让教师脱离政治，才能保证其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培养国家栋梁之才。曼苏尔饭店常客表示，一个人的思想本来应该随着年龄和阅历、知识和经验的递增而自由的选择，当其强制性的被与政治联系到一块时，这就变成了被绑架，而这在法治社会是不允许的。网友弗赖12500也发文质疑，如果老师的思想都不能够独立，把某种政治思想带入到自己的职业中去，替你们站台背书，那么他们教出来的会是些什么样的人？美国人讲教育让政治走开，中国人讲的是教育在政治的庇荫下展开。而网友江波慨叹，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是矣。德国之声曾在5月10日报道，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中在微博透露，该校传达了中共当局七个不要讲内容，即要求教学中七个不要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其后，中国知名学者、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王江松对该消息加以证实。继七不讲之后，有关高校青年教师的16条再起波澜。中国知名法学学者、中国政法大学青年讲师滕彪对德国之声表示，近期中共当局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透过御用文人之口传递出七不讲、宪政属于资本主义、宇宙真理等与普世价值相背离的动向，包括今天透过媒体表达出的对青年教师思想管控的16条，显示出当局对网络化时代自由言论难以控制的焦虑。
我觉得他是在这个互联网越来越普及的这种大的背景下，这个他对网上的这种言论、这种自由化的言论，他觉得难以控制，所以就出台这些这个在这个就是强化原来这种党化教育和这个思想政治工作这些东西。 从长远看，这是起不到根本的扭转作用的，因为这个自由化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
滕彪也表示，目前在中国高校的青年教师中，像他自己、萧翰、徐志勇等公开表现对民主、宪政追求的大学教师并不是很多，但内心有这种想法并且有清醒判断的青年教师不在少数。今年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科中有超过一半的自由化青年教师，有的在微博上对公共事务发声，也有的将这样的理念埋藏心底，等待时机处罚。滕彪认为，该16条出台，包括其中将参加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教师晋升职称的附条件，这些都将在短期内压抑一些教师自由思想的表达，并将直接影响学生独立思想的形成。
对于大多数这个青年教师来说，不能晋级，不能这个评职称啊，或者是拿不到课题啊，那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他这样的文件出台，肯定就他会让更多的教师进行自我审查，他可能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他也不敢公开表达出来，就会有很多大学生失去这个觉悟的机会。
正值64前夕，16条的出台，滕彪感慨大学独立精神不断在丧失。他回顾上个世纪80年代，当年他正在北大就读，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宣传部长是朱厚泽，曾提出三宽论，宽厚、宽容、宽松，以放松对文艺界和学术界的限制。中国经历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小阳春，这也是八九学运产生的一个基础。滕彪表示，八九学运之后，中国当局思想和意识形态控制日趋加强。以北大为例，2005年，时任北大党委书记的闵维芳建议国务院发文禁止教师利用课堂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2011年，北大在全校推广实施对思想偏激等10类学生进行会商的制度等。曾在美国和香港等地访学的滕彪也表示，据他游学的经历，任何一个正常而健康的社会，政治都不能干扰和绑架学术。
正常的社会是不可能想到要用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啊，这个来控制整个的教育、新闻、宣传这个系统。只有中国这种体制下，它才有这个控制言论、统一思想的必要。正常社会下的人都很难去理解。去过这些西方国家，就是也不可能想象说这个政府他会干涉这个学术，学术的独立，新闻的这种自由的报道，还有这个学生，还有这种青年人思想的这个发展。
18个欧盟成员国政府已经向欧盟委员会提出抗议，反对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其中包括德国联邦政府。负责制裁程序的欧盟贸易专员卡洛·德古特特周一指责中国对多个欧盟国家施加压力。
欧盟委员会分别于去年9月和11月启动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此举不仅受到中国抗议，而且也遭到多个欧盟国家的反对。周一，在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柏林之际，德国联邦政府公开表示反对欧盟对中国的制裁威胁。除了德国之外，另外17个欧盟国家也在布鲁塞尔对欧盟与中国贸易争端的升级表示抗议。周一，德国经济部长勒斯勒尔在与中国总理李克强共进午餐之前，对在场的两国企业家表示，德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公平竞争。他说，我们坚信开放的市场使我们双方受益。周一上午，德国联邦经济部已经致函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阐述了相关立场。一位了解欧中有关光伏产品纠纷谈判细节的欧盟外交官对法新社记者说，除了德国之外，另有17个欧盟国家也反对欧盟对中国进行双反的调查和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威胁。 这位欧盟外交官表示，现在事情很明显，欧盟委员会只能通过谈判寻求解决途径。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哪些欧盟国家加入了反对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实施惩罚性关税的阵营，以及他们是否有足够的票数，构成可以阻止欧盟决定的多数。认为受到中国廉价产品恶性竞争的欧洲光伏产品制造商一直敦促欧盟采取反倾销措施。现在欧盟有可能决定对中国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征收 47% 的关税。按照计划，欧盟委员会必须在6月5日之前就此作出决定。中国坚决反对欧盟的立场，并对涉嫌获得国家补贴的欧洲化学产品制造商展开调查，作为对欧盟的回应。在欧盟作出决定的期限即将到期之前，中国希望能够同主管惩罚性关税问题的欧盟贸易专员德古赫特举行会谈。欧盟委员会一位发言人公布消息说，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周一在布鲁塞尔同德古赫特举行了会晤。德古赫特表示，双方在会谈时都强调了谈判诚意，但是没有谈及具体问题，因为欧盟委员会将在6月5日就是否实施惩罚性关税作出决定。德古赫特的声明内容并不能让人感到轻松，他说，他向中方代表明确表示，他很清楚中国在向欧盟国家施加压力，让他们抗议欧盟委员会。事实上，在备受争议的惩罚性关税问题上，这名欧盟委员相当孤立。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则为欧盟的双反调查程序进行了辩护。他指出，由于中国太阳能工业的不公平做法，欧洲光伏行业的3万个工作岗位受到威胁。上周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同来访的中国总理李克强联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默克尔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对欧盟委员会与中国对抗的做法提出批评。他告诫欧盟不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周一与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一起与李克强举行了会晤的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施泰因布吕克表示，希望欧盟不要对中国实施惩罚性关税。与默克尔总理以及经济部长勒斯勒尔一样，施泰因布吕克也担心，一旦欧盟对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有可能导致中国采取报复性措施，导致双方间出现难以平息的冲突。
在本周一的欧盟外长会议上，由于英国和法国的推动，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的主张得到通过，同时欧盟仍保持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措施。
欧盟国家外长会议延长了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但没有延长武器禁运。本周六，武器禁运制裁将到期终止。至于是否要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将由各成员国自己决定。由此，英国和法国不顾其他国家的反对，得以贯彻了本国的立场，这颇让一些国家恼火。奥地利外长施平德勒格指责英法两国是间接要挟，但大多数外长至少在公开对外的场合下，还是将这一决定奉为共识。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表示，叙利亚反对派获得武器的条件将由欧盟国家共同制定，只有拥护民主的力量才会得到欧盟的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则承诺，我们只有在同其他国家协商，经过慎重审核具体情况，并确认符合国际法后，才会提供武器。由此，一旦情况恶化，或阿萨德政府拒绝谈判，欧盟将掌握随机应变的灵活性。为了达成一致立场，欧盟外长进行了数小时的谈判。德国外长维斯特维勒在抵达布鲁塞尔时就警告说，只有取得最大程度的一致，欧洲人才有可能在叙利亚施加影响。卢森堡外相阿塞尔伯恩更加直截了当，他说，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妥协，将是最糟糕的结果，那我们就该关门歇菜了。有关武器禁运的争论仍相当激烈。黑格问道，叙利亚民众面对可以想象的各种武器的杀戮，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却不让他们抵抗自卫，这种情况我们还要坐视多久？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也提到，外界对阿萨德军队使用化学武器的怀疑在增加。黑格还补充道， 欧盟迄今为止的无所作为助长了叙利亚的极端主义力量。按照他的看法，提供武器的要求应被视为今年六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前的外交策略的一部分。阿萨德政权应该得到明确的信息，即必须严肃的谈判。持反对立场的国家包括奥地利，该国外长施平德勒格指出，同意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将是欧盟迄今立场的180度大转弯。他认为欧盟应该是一个和平的联盟，必须远离战争，而武器不能帮助叙利亚人。他说，如果我们向那里运送更多武器，结果可能不是和平，而是一场军备竞赛。欧盟内部的另一个担忧是武器可能落入极端分子手中，尤其是在叙利亚反对派愈发四分五裂的情况下。施平德勒格还认为，允许提供武器的决定会危及日内瓦的叙利亚问题会议，人们需要的是更多解决冲突的政治方案，而不是更多武器。此前还有人担心，随着武器禁运的解除，整个对叙利亚的制裁将瓦解，但这一情况并没有出现。针对阿萨德政府及其支持者的所有经济制裁仍继续有效。在这场马拉松会议后，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阿什顿试图表明，所有与会国家都抱着良好的意愿。他说，所有立场都是值得尊重的，因为我们都在寻找一条如何帮助叙利亚民众的最有效的途径。尽管如此，会议结果仍不能掩饰欧盟内部分歧严重的事实。本周一的外长理事会上，不同意见的争论之激烈，针锋相对的程度为历来罕见。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光明日报今日发表复旦大学学者苏长河的文章，多家门户网站以要将西式民主从普世知识降为地方知识为题转载。该文再次为中国政治制度辩护，也成为和宇宙真理齐名的文章。
5月28日，中国党媒《光明日报》发表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学者苏长河的文章，中国各大门户网站提炼文中语句，要将西式民主从普世知识降为地方知识为题进行转载。文章表示，西方民主已有退化迹象，因为那些仍然在摸索政治制度建设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所警惕，要从西式民主话语体系中解套，真正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国格。首先需要将少数西方国家宣传的民主知识从普世知识降级为地方知识。文章还指责中国一些学者研究西式民主如何应用于中国，而不是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实践中去提取提炼理论。该文中西式民主降为地方知识的说法一时间迅速传遍网络，成为和早前我们的信仰是宇宙真理相呼应的网络热语。有网友吐槽，指责相关文章是御用学者超越基本常识和良知，迎合当局意图。网友也指苏长河文章和孙林平文章一样，都成为新政下的奇闻，且从逻辑到利益皆不成立。网友琪琪表示，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知识分子可以不说话，但不能说假话。另一网友陈立701调侃道，我们都有宇宙真理了，其他还不是地方理论吗？一位广东梅州未留姓名的网友评论道，谎言并不可怕，可是谎言背后的意图才是最可怕的。盘点近期官方学者惊人言论，5月7日中共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齐彪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时透露，习近平强调不能否定毛泽东，否则会天下大乱。5月13日，人民网转发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早前发表在《红旗文稿》杂志上的文章，指大跃进时期饿死3000万人是虚假的，反右期间没有处死一个右派等。5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晓峰称毛泽东是开国国父，文化大革命是人民民主。5月21日，多家官媒转载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清在《红旗文稿》上的文章， 指宪政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5月22日，《环球时报》发文称，宪政与中国宪法相对立。5月22日，《解放军报》发表该报副总编孙林平的评论文章《中国梦的自信在哪里》。文章有言，我们信仰的主义是宇宙真理。旅美的中国知名作家余杰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分析，官媒上发表的御用文人的言论如此密集，且在价值观上一致，应该不是个体所为，群体行为后的风潮和趋势的引领者应为当局。
我觉得这背后是那个中共当局他们的纵容、鼓励，甚至是刻意的周密的安排。最近这一系列的这些言论这个出来，就是包括官方的御用学者和某一些当年这看上去曾经还是一个那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比如说像刘晓峰，这背后反映出我觉得是整个习近平政权，我觉得他们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要走毛的路，要回到一个更加专制、更加独裁的这样一个体制下面，而且在那个意识形态上，我觉得要从正时代向毛时代退却。
余杰也抨击学者失去基本的学术立场和良知，揣度当局意图，从而沦为专制者的发声器。
这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而且下面这些人，我觉得从那社科院的副院长到这个刘晓峰的那这样的人，他们揣摩上意，看准了这个风向，然后来把他们的这些观点抛出来，来投机，正像中国2000年以来这种士大夫传统，就是说他们要学得梧桐树以后要卖以帝王家，所以他们要想卖一个比较好的身价，在这个权力系统中占有更大的份额。这个时间里面，他们才争先恐后的来跳出来发表这些言论。
在连续写下中国影帝温家宝、河蟹大帝胡锦涛后，余杰表示将就新统治者习近平写一部新著，在他的笔下会彻底击碎公众对新政的期待，包括习近平在福建当政时对异议人士打压及其一系列保守强硬的做法，都会在书中完整体现。
就从89以后，这20多年来，中国已经形成庞大的这种权贵利益的既得利益的一个集团，就是或者处在那个位置上，我觉得都不可能是一个有这个开明改革的这样的想法的人。
余杰认为，习近平在这种保守思想的支撑下，将动用已经成为系统的维稳机制，在近些年内持续压制自由改革思想，中国在3-5年内很难有重大变化的可能性。
上周末，全球52个国家的436个城市爆发了对转基因食品的示威活动，抗议矛头对准跨国生物公司孟山都，该公司被指不遵守环境和社会标准。
这一全球性抗议活动是通过 Facebook 发起的。多米尼克·泰特斯通过该社交网站看到了全球抗议的呼吁，他曾经参与过其他示威活动的组织工作，并最终答应协助组织慕尼黑的反对孟山都抗议活动。上周末，大约300人参加了这一活动，泰特斯说。美国活动人士是此次行动的发起人，在全球数百个城市，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示威行动，倡议者甚至说有200万人参加。在美国、阿根廷、荷兰、澳大利亚和其他许多国家中，示威者高举的标语牌上都写着孟山都在杀人和拯救生物多样性的口号。示威者对孟山都集团提出了各项指控，试图通过其特殊的转基因种子垄断食品工业，制造农民对其种子的依赖性，为了实现其目标与政界和科学界建立密切关系，多次试图注册生命专利以及损害消费者健康。然而，孟山都德国公司的吕特莫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使用基因技术是安全的。他说，参加上周末抗议活动的示威者没有获得所有的信息，对基因工程缺乏全面的了解，他们只是选择性倾听了一些信息。实际上，孟山都一直在致力于提高产量、加强资源保护以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可持续农业发展。 迄今我们没有发现基因工程对人类、动物或环境的不良影响。德国绿色和平组织虽然对上周末的示威活动表示欢迎，但是该组织本身没有正式参加抗议活动。绿色和平环保组织的基因工程学专家斯蒂芬妮·托维说，抗议活动缺乏具体的目标。世界上任何一家康采恩都没有像孟山都公司这样如此积极地致力于发展转基因食品。该公司是全球生产转基因种子的最大一家公司，公司也收购其他种子公司，因此规模不断扩大。批评家们称孟山都已经取得准垄断地位。有100多年历史的孟山都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公司。最近以来，该康采恩主要侧重于农业，出售种子和相应的除草剂。基因工程专家托维说，几年前孟山都这个名字还几乎不为人知，如今即使在美国本土，反对该公司的抗议活动也在不断增加。今天它几乎成为一个遭诅咒的名词，农场主、养蜂人、教会和其他组织都在对付这家企业。德国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即使是出于试验目的也不允许。全欧洲只允许种植两种转基因作物，一个是巴斯夫公司的转基因土豆，另一个是孟山都转基因玉米。但是欧洲的种植面积相当小，至少相对于北美和南美的种植面积而言。美国的许多农民曾经对孟山都承诺的转基因作物的收成感到兴奋，据称转基因农作物和相应的除草剂可以节省劳力，收成成倍增加。然而，农民需要每年购买种子，如果他们自己培育种子，就等于是在侵犯孟山都的专利权。基因工程专家托维说，现在农民面临着转基因作物出现抵抗力的困扰，虫害和杂草再次加剧蔓延，农民又需要购买新农药。托维说，有迹象显示，最近几年美国的农药使用量大幅增加，在种植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玉米的阿根廷和巴西也同样如此，而且现在必须开发新的可以承受更多农药的转基因作物。绿色和平组织专家托维认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循环，他说，对这种农作物必须像试验药品那样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而我们已经有足够数量无需进行这种试验的经济作物，而且这种试验进行的太少。绿色和平组织认为，发展转基因农作物根本没有必要，其潜在的风险无法估量。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德语媒体注意到，德国总理默克尔同李克强的相投程度不逊于与李克强的前任温家宝之间的关系。南德意志报等主流媒体分析德国被中国领导层视为与欧洲关系最重要对话伙伴的原因。中国新任总理李克强在柏林会晤两国经济界人士的讲话中称，两国制造业有望珠联璧合，让德方喜不自胜。南德意志报指出，经济合作不过是中国所追求的全面扩展和加深同德国、同欧盟关系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该报5月28日的一篇分析文章这样写道，释放出的讯息十分明确，北京新政府不仅要保持德中间的特殊关系，而且要快速扩建这一关系。在李的眼中，德国不仅是经济上的强大伙伴，而且是与欧盟关系的中心伙伴。他明确指出，他对德国的访问同时也是对欧盟的访问。同德国达成的协议最终也意味着同欧盟达成协议。然而李作为总理的首次外访中，毕竟未选择布鲁塞尔而是柏林，这当然不是一种偶然。文章在分析了中国对德国感兴趣的经济技术因素后指出，北京愿意同柏林建立特殊关系，自有其更深层的外交战略背景。虽然李克强把他的德国之行至少在语言上提升至欧盟之行的高度，其实北京同那个欧洲项目之间的关系并不得心应手。尤其是出现持续数年的欧元乱局以来，中国政治家们几乎不再把欧盟视为一种有说服力的政治方案。他们投往欧洲的目光越来越以传统的权力理念为指向。 他们不再将欧盟理解为一种欧洲的整合项目，而是视为一种强权之争。在这一斗争中，他们视德国为胜者。然后还有衡量世界的那个地缘政治观，德国人尽量避免这一视角，但在中国这一视角却名正言顺。中国政治领袖们越来越认为自己的这个庞大国家正日益进入同美国战略竞争的态势之中。中国的智库们从而也在政府和党的机构中早已在讨论这样的问题，如何同那个超强的竞争者打交道。不论从德国人的视角出发会显得如何荒唐，但德国其实这中间完全可以扮演某种角色。北京仔细记录了德国的每一届政府，无论具有何种政治色彩，都曾强调与俄罗斯特别关系的重要，而美国并不总是会对此感到高兴。北京也仔细记录了当西方军事干预利比亚时，德国人没有一起动手。正如一名逝者所言，中国人由此看到了潜在的联盟，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本来嘛，在中国人们总是从长计议的。似乎是证实德中之间的正形成某种特殊关系，法兰克福汇报也在一篇报道中强调指出，德国政府公开反对欧盟委员会关于制裁中国光伏业的建议。德国正式对欧盟委员会表示反对向中国光伏电池板征收惩罚性关税。联邦经济部长勒斯勒尔周一在柏林会晤中国总理李克强时通报了这一消息。本来欧盟成员国支持在上周五必须就布鲁塞尔的光伏计划表明立场，柏林却请求延长期限，原因是关于如何应对欧委会，柏林政府内部存在分歧。在六个月的过渡期后，若要颁布长期惩罚性关税，必须获得欧盟成员国中的多数同意。德国经济界数天前，尤其是在欧盟威胁对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展开反倾销调查后，就已对爆发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提出了警告。联邦总理默克尔也呼吁双方达成和解。中国总理李克强周一对联邦政府的所作所为表示了赞赏。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 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